我们这个见证人啊，你们可以请他们，但是神说我要跟你们很重要的指控，我们可以来对话，来做指证的工作。他说山林和地永久的根基啊，把它画起来，永久的根基，因为山林跟土地都不会改变，他们都可以成为你们的佐证或者作证。但是他说你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要听耶和华争辩的话。原来神跟百姓有个争辩，有一个在法庭当中好像在对话一样啊，你们所做的事我看在眼里，我要告诉你们，我在指控你们，因为你们已经偏差非常厉害了。以色列百姓离开神已经非常非常的偏差，所以神用着指控的方式要让他们知道上帝非常爱你们。好，接下来因为耶和华要与他的百姓争辩，与以色列什么争论，又讲第二次神与你们同在，但是你们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，当你们走岔路走邪路，走到掉这个地狱的道路当中呢，神已经开始就开始做警告，差他们的先知，差神的仆人三番两次的来到以色列国，来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城，不断不断用奉劝的方式，劝导的方式，盼望你们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是你们都 不听啊，一直拒绝，去一个就杀一个，去一个呢就宰一个，所以上帝的心非常难过。所以你看到以色列史当中无论是南国北国20位王啊，北国南国都一样，都是很糟糕的，到最后走向灭亡的道路。神爱不爱他们？很爱他们。但是神差派先知这些门徒去了神的仆人去了，都被拒绝，所以心里面上帝一定非常非常的难过。所以说来我们争论看看，你们走到这样的情况，现在刑罚来到了，你们有什么可以对话的吗？有什么样可以责备，有什么指控的吗？这个就是上帝的心。好，接下来第三节，我的百姓啊，我向你们做什么呢？好，这是一个问句，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呢？把它画起来，厌烦也代表说厌倦，我做什么事让你们令你能够厌倦，很讨厌，甚至发腻。其实我做了好多好多要救你们的事，救国救民的事，但是你们都厌烦我，讨厌我，不听我的话，你可以对我证明吗？你看到吗？就是上帝的心。所以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上帝非常爱以色列百姓，他盼望不要走向灭亡的道路，三番两次的劝导他，透过他的仆人使女去来指责，盼望他们能走向正确的道路。所以这一段呢，就教导我们一件事情，你看到吗？上帝要他们的生活跟信仰是连接在一起的，不要只是很会讲，然后很会来说上帝的话，或者呢是到殿里面去献祭，但是生活是跟这信仰是脱节的。上帝的心要提醒他们。好，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四节到了第八节是第二段，四到八是第二段，上帝一项一项的引导他们有悔改的机会。我们看到第四到第八，预备，请。
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，我也差遣摩西、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。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摩押王巴勒所说什么，和比尔的儿子巴然所回答他的话，并你们从石亭到基甲所遇见的事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公义的作为。我朝见耶和华，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呢？岂可献一岁的牛犊为燔祭吗？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牛和吗？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我的长子吗？为心中的罪恶献我身所生的吗？是人啊，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，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？只要你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
好，这是第二段。来，你看第一段，你看到上帝的心，他呢盼望他跟康以色列百姓走向上帝的道路，但是你看到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刑罚过程当中，你看到上帝总是先给恩典，后面才给什么？给刑杖。再来你看到上帝要他们先讲话，你们有什么对上帝不服的吗？你对上帝有什么不满的吗？让你们先讲，后面上帝才讲。你看到约伯记都是这样的，有没有？到了最后38章神才说话嘛。为什么？因为人很多的那种心里面的感受，里面很多的不平，里面的受伤，都很想讲，好吧，就让你先讲，讲完之后我才来讲。 好，你看到上帝的做法是如此，应用在牧养也是如此。有时候很多人有很多的委屈，很多的难处，很多的乐色，很多的这个痛苦，你就让他先讲吧。讲到最后约伯讲完了，没话讲了，神就讲话了。看到这个法则吗？这也是一样，上帝告诉我们要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说，慢慢的动怒。现在人都是颠倒，一直找，一直找人讲讲讲讲讲，整天都是他在讲。但上帝不是，上帝是让你先讲。如果你有什么样对上帝不满，有厌烦的，我要指控你，我一定要让你先讲，讲讲讲讲讲到最后，上帝才讲。OK， 这个法则应用在牧养是非常好的法则。我们要这样子来对待人，或者来给人家有机会先讲。讲完之后，我再跟你讲为什么这问题出在哪地方。好，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。好，第二个，你看到第四节到第八节是第二段，前面讲到很清楚，我曾把它曾画起来。刚刚讲到你们先讲嘛，你们可以找这个山，找这个小山大山，成为你的见证人。现在呢，我要讲了，我要告诉你什么？我不是马上指控，我是告诉你，我曾经很爱你们过，你们曾经被我爱过，被我施恩典过。我做了什么？在你们从祖先到这一代，我做了什么事？都快灭国了，现在上帝在做一件事，曾经啊。好，这个曾经画起来，我曾将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，好，然后呢，从做奴仆之家救赎你。我也猜摩西亚伦和米利安在你前面行，就讲到他们过去他们的历史，祖先上帝早就看见他们哀苦叹息在埃及420年。你看这么痛苦的时间呢，上帝已经听见他们哀声，然后呢，上帝就直接差派他的仆人，那从摩西、亚伦还有他的姐姐米利安，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领导团队，就来到这个地方，把你们领出来。这个叫做救赎的工作，我曾经做过这个事。那你们怎么忘记这个事呢？弟兄姐妹，你看到吗？人曾经，但是人常常忘。我们有没有这个问题啊？人对我们好，我们常常忘；人对我们坏，我们常常一辈子的记住，不是吗？弄记掉掉了，可以，奇怪，都特别好的记忆力了。人对我们好，常常忘记了。人曾经帮助过我们，给我们什么好处，给我们恩典，扶持过我们，花时间在我们身上，弄没记忆。他只是一个地方哦，可能不满意你，对他不满，记掉掉。人有这样的一个盲点，我们有没有呢？我们也有。求神帮助我们，如果人家对你好，如果你有起冲突，你要做什么事？先坐下来，他曾经对你做过什么好事？上礼拜牧师讲过，我们只有一件事情，应该说两件事了，要觉得是很亏欠的。一个叫做福音的债，有没有讲这个？第二个什么？我对人家的什么亏欠？这两个要记得，在彼此相爱当中，常常觉得人家对我很好，我常常亏欠人家。这世代不是，我们常常是觉得别人都是亏欠我，忘记了，其实人家很对我们很好啊，别人对你恩情很多，我们常常抓住别人应该这样子，应该那样子，谁说应该的？圣经教导我们，上帝对我们这么好，我们常常忘恩啊，会，十个大麻风就一个回来不是吗？十分之一，我们会不会常常这样子，忘记上帝的恩典很多？愿神帮助，如果你的生命当中有 trouble， 特别跟人有 trouble， 跟家人、跟掌权的，或者对你的谁一样，你就安静你的心，写下来，想看看他对你的好，没有什么应该的。他应该煮饭给你吃吗？他应该为你预备着那个？没有的，人家是因为爱你才为你做这个事，所以你要静静的写下来。你越写就觉得哇，我真的亏欠人家很多，你给他什么？这个是上帝在问他们的话，我曾经把你们从为奴之家把你们带出来，上帝亏欠你们吗？万族当中很多人都爱为奴啊，为什么要单单带你呢？因为神特别爱你啊，跟你的祖先有约啊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常常记得曾经神对我曾经什么，一定写下来，因为我们很容易忘，很容易忘记上帝给我们的恩情恩待恩宠，都没记得了了，稍微不顺遂，稍微一个门训又一个修剪，都暴跳如雷。一定要写下来，常常纪念神对我的好处，你心里面充满感恩， 你心里面会很好的，每天都是 beautiful， 每天都是好的心情，因为神对我真的太好了，对人也是如此。记得写下了人对你的曾经对你的好，记得哦，是好，不是他的恶哦，是对你的好。好，你看到以色列百姓被带出来做奴隶，但是你看从为奴之家被救出来，而且神差派了摩西亚伦这个家庭亲自把你们带出来，在你们前头行，代表他们像代表神一样牧养你们，引导你们走出埃及，然后在旷野四十年哦，很久的时间呢，四十年，每天上帝哇照时有什么云柱火柱保护你们，不会被晒死，因为在旷野嘛，也不会被冻死啊，有火柱来引导嘛。每一天早晨就有玛纳按时降临，对不对？也不用去种，就去捡就好了。然后呢，要吃肉，鹌鹑也来，就飞到你的门口啊 ，Q 的屋啊，哪有这么便宜的吃？好像我们这一代还在拼命打工啊，做事有没有？那不用，他们就每天就有了。爽不爽快？很爽快，还不感恩，还在干嘛？你看到吗？你看这个就是忘恩了。四十年久不久啊？很久哎，很久的时间，不是四十天，是四十年，忘记上帝的恩典。所以上帝在说话，他没有控告他们，上帝把过去的这些啊故事告诉他们，你们要想到神对你们祖先的好。接下来第二件，来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当追念，画起来，曾经再来呢，追念。就是要纪念，要想念上帝，不仅给你们吃的喝的，给你们穿的，给你们住的，还要追念。当你遇到危险的时候，上帝怎么样出手保护你们。好，追念什么呢？他说摩押，摩押我们知道是罗德的后代，罗德跟他的女儿生下的后代，这是不伦的后代，或者叫做淫乱的后代。好，这个后代的王叫做巴勒，巴勒呢叫做破坏者的意思，巴勒叫做破坏者。当你遇到你们在走这个属灵的道路，遇到巴勒，遇到这个破坏者，他所设的阴谋，那个谋就是阴谋，和比尔的儿子叫巴兰，这个是外邦的一个先知，他呢很会贪财，他呢就被这个巴勒所贿赂，给他钱，然后呢咒诅以色列百姓不要经过摩押地进到迦南地应许之地。所以来到这个地方呢，你看到吗？巴勒就是这个摩押王，然后呢他就请了这个外邦的巴兰呢来做这个咒诅的工作，发预言来咒诅以色列百姓，使他们受到极大的咒诅，不能进到应许之地。好，这个就是他们的故事。结果上帝出招，上帝怎么出招呢？上帝使这个巴兰在发预言的时候，忽然间呢就对以色列百姓不是发这个咒诅的预言，却发祝福的预言。哇，然后他也不晓得为什么讲这个，因为上帝使用他的口啊，使咒诅化咒诅变成祝福，这个咒诅就离开了。是谁在做？是神在做，保护他们。记得巴勒是破坏者，他们外邦的咒诅那个发愿是有权势的，那个毒咒是有权势的，但神却使巴兰这个这么邪恶的一个预言者，或者叫做先知，你看到吗？神把破坏咒诅变成祝福。是谁在做保护？神在做保护。你有没有忘记这个事？有没有记得这个事？不然早你们就灭亡了，在摩押地早就死光光了，因为上帝出手，上帝做保护的工作。所以第四节讲到救赎，讲到供应，讲到保护。当接到第五节呢，讲到上帝的宝这个宝血带有功效，来 保守他们能够在实体的地方或极甲的地方呢，能够平安的度过中途的这个遭遇，上帝出手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第五节下半段，好使你们知道耶和华是公义的作为，上帝出手，上帝盖给你们公义的作为，那些邪恶的事不会入侵在你们的当中啊！这个就是他们历史的故事，让他们想起来上帝曾经做了什么，你们当追念。好，接下来第六节，来，我朝见耶和华在至高神面前跪拜，当献上什么？可献上一岁的公牛犊为燔祭吗？好，第七节又讲到耶和华喜悦千千的公羊或万万的油禾吗？弟兄姐妹在讲什么呢？当以色列百姓跟神好像有个对质神要指控他们错误的时候，他们是听不进去的。 OK， 他们马上回答，我们常常献祭啊，你要什么我都有啊，我不是马上就献到很好的公牛 一只给你吗？那一岁的是最贵的啊，最年轻的大概哇最棒的呀，一个牛一年大概30岁左右了，那献给神的最好的啊。你看到吗？不仅如此，我们还献什么呢？我们献千千的公羊，你要多少千千万万的羊啊牛，我们都照样子给你们，不是吗？上帝你要的我都有献祭啊，有燔祭啊，有素祭啊，什么祭我该献的我都叫提纲啊，都给你了。上帝啊，你为什么这样指控我？他们的回答是这个意思，但是上帝呢知道他们在想什么。上帝告诉他们，你们在献什么啦？你们献这么多，献到最后建成什么油成河啊，哦，那个油脂有没有烧不完，都变成好像河流。你们献太多了，献多有什么用呢？上帝告诉我，我岂可为自己的罪过献上我的长子，为心中的罪恶献上我所生的吗？代表什么？他们进来迦南美地之后，跟迦南人通婚，异教就通婚了。你看异教他们在献偶像的时候，连儿子哦，亲生儿子都献给偶像嘛，啊，这个是异教的一个献子的方式，把最好的献给偶像，这个是代表说他们把这份心献给偶像了。现在你看到以色列百姓，他们献上牛，献上羊，也献上孩子给摩押了吗？你看到吗？这些是他们的异教的，已经进到迦南地。以色列百姓也这样做，所以他把神当成其中一个偶像，啊，你要牛就献牛，要羊就献羊。那一样的异教，其中呢有神，我们照着拜，然后呢献上儿子给这个偶像当中，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难过的事，也是神非常在意的事。好，神也知道他们想什么，就开始讲这句话来。到底神要什么样的祭？神要什么样的祭是神最喜悦的？就是第八节的关键。这边说世人呐，世人呢包括什么？以色列百姓，包括今天的基督徒，我们都是世人。神爱世人呐。上帝爱的是怎么样的人呢？好，接下来看到，来，你们的答复，你们在指控我，来跟你讲，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，把已经化成那个已，神已经显示，秀那个字就是什么？已经显示显明给你看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善。什么叫善呢？善就是好的意思，对的意思，美的意思，真的意思，就是真善美啊。OK， 神要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善，哦，什么叫做对，什么叫做正确，什么叫真善美，在我的眼光跟你眼光是不一样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，啊，他所要的是什么呢？神向我们世人所要的是什么呢？你看神问他们，神要什么吗？你们不要一直在献牛献羊，神到底要什么样的祭呢？好，神显出来了，他说只要你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你的神同行。好，讲到三件事，第一个叫做行公义，上帝要的祭叫做行公义的祭，不是千千万万的牛跟羊。原来在教我们一件事情，神要的是什么样的祭？就是这个人比那个牛羊更为重要。你这个人的祭司，你在献祭，你的献这个人比那个祭物更为重要。神要的就是你这个人，你的人呢很糟糕，邪恶的不得了，然后呢来到神的殿就把钱献给神，神说这种钱我不要了，你再献多10%、20%、3%，神也不要了。神要的是什么？行公义的人，你这个人要行出公义，比你献那个牛啊羊更加的馨香之气，神要这个。所以献祭在乎是献祭这个人，神在乎你这个人胜过你给什么了。就像穷寡妇奉献了一个小钱，他是公义的穷寡妇啊，神有没有纪念呢？有纪念，因为耶稣就看到他在奉献呢，他奉献两个小钱，耶稣都看在眼里啊，有没有？那些不公不义的一大把人呀人呀，哇，给人家看见他奉献一大把，你看到吗？耶稣说这个人奉献多少没有纪念，就这个寡妇，因为这个寡妇是行公义的寡妇，神就纪念。原来献祭是这个人比外面给的礼物更为重要，这是神给我们看见的事情。好，再来哦，他说好什么？怜悯，好怜悯就是对人要怜悯的心啊。 你的公义要行得出来，你这个人是 走在神的公义的道路。再来第二个呢，是对人，对人要怜悯的心，这种祭神才要。我们对人有没有怜悯啊？好怜悯就是怜悯心很多。第一个是对什么呢？对自己要充满公义，叫行公义。第二个好怜悯是对别人要充满怜悯的心。还是我们常常欺压人家，有权柄就欺压，贪婪啊，贿赂啊，会用权柄什么 来强暴人家，这个都是没有怜悯的心。上帝要我们的每天生活充满怜悯的心，比你来这边唱诗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更为重要。你声音喊的大声都没有神说不要接受这种气，因为你跟隔壁的关系很不好，你常常讲 Q 魂地调调，不怜悯别人哦，那这种献祭神说不要了，你跟他和好再来献祭嘛，是不是叫我们这个？是啊，耶稣说那我们想到弟兄得罪我们冒犯我们、哦、是他得罪我们，我们就放下什么机务，赶快跟他什么和好嘛，再来回来干嘛献祭嘛，这代表什么？好怜悯嘛，跟人好的关系，然后呢才来献祭，神就打勾了。好怜悯，为什么好怜悯？你记得上帝就是怜悯的神，上帝不是怜悯有以色列很多吗？那现在为什么不怜悯呢？对别人这么糟糕，神要我们是怜悯的祭。第一个叫公义的祭，第二个呢怜悯的祭。第一个是对向自己，第二个呢是对别人叫好怜悯。好，第三个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什么同行，这是对神，对己，对别人，对神。好，对神要怎么跟神连结呢？谦卑，没有别的，谦卑。因为你是被造的，上帝是造我们的，上帝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他就是我们所有的源头，好处都在不在他以外。谦卑吧，不要蒙福之后就忘记上帝，谦卑你自己。好，谦卑呢，我有讲过，谦卑的定义不是自卑，不是小看你自己，谦卑是忘记你自己，因为上帝太伟大了，谦卑就是忘记我自己。哇，上帝要我们常常忘记我自己，愿神在我生命当中越来越多，我呢越来越小，求你拿走更多的我，求主给我更多的你，这是谦卑的祷告。愿神把我的我自我中心、自以为意、自大、自傲，还有自卑、自怜、自闭、自全部拿走，这个叫定十字架。每一天要对付就是我的我，好像很容易就出来了，你要听我的，我要怎么样怎么样。 No， 谦卑的心与主同行，我们叫谦卑的心，我们就能够跟神一起来同行。所以我们同心就能够同行，同谁的心呢？神的心。耶稣的心他讲过，我的心就是柔和谦卑，有没有讲这个？我的心就是柔和谦卑，你们当负我的恶，学我的样式嘛。所以主耶稣的心就是谦卑柔和。耶稣呢常常讲说，我来到世界上我什么都不能做，我要看到父所做的我才能做。你看到何等谦卑，就是耶稣就是弥赛亚，可是他却是谦卑，把尊荣都给谁？父神嘛。这个叫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啊，愿神帮助我们。这个就是神所要的祭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。这个叫做信仰，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信仰，连接在一起了。不会只在教堂那两个小时，哇，唱得好听啊，麦克风怎么样下去是不一样的。 No， 你不是在表演，你在献祭。记得在台上的，记得每一次你不在表演，这不是一个表演的舞台，这个是祭坛。祭坛你一定看祭司吗？祭司你这个人怎么样胜过你所献的东西了？这个叫做生活就是信仰，信仰就是生活。愿神帮助我们。所以神一路上在引导以色列百姓，不是你牛有什么错，羊有什么错误，你献这个都是对的，但是人一定要对，人对了做什么事都对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请大家记得我们要学习这句话，常常记得变成你的祷告，对神，对别人，对自己都有很清楚的教导。好，接下来第九节到了十六节是第二段了，九到十六，我们一起来读一遍。先来，耶和华
向这城吩咐， 叫智慧人必敬畏他的名，你们当听是谁派定杖的惩罚。二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和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我若不用公平的瓶，岂可称为清洁呢？城里的贫户满行强暴，其中的居民也说谎话，口中的舌头是诡诈的。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荒凉。你要吃却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中间，你必挪去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交给刀剑，你所撒种却不得收割，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酒喝，因为你守案例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顺从他们的计谋。因此我必使你荒凉，使你的居民令人嗤笑，你们也必担当我民的羞辱。
好，这边来第三段，来神一路上引导以色列百姓，神说审判来到了。审判之前你看到吗？在法庭有对质，好，神就是那个指证者。你们啊，以色列百姓，你们可以跟我来指证，可以来对话，可以我来这个辩论。上帝一路上引导他们，盼望他们知道自己错处在哪边，然后呢，刑罚才会来打。上帝的到底要他们什么？就讲到那三件事：行公义、好怜悯、存谦卑的心。接下来神说，你们一定会很多的理由讲，我就告诉你们什么叫公义，什么叫不义。所以神就指出他们的不义的地方，没有怜悯的地方，没有跟神同行的，没有谦卑的地方。神后面讲到他们的罪行，就讲从第九节到十六节的地方，到底你们的错在哪边，你的罪行错误在哪边，指出来。来，第一个，来，耶和华向这城呼叫，那个城是耶路撒冷城，已经快要被巴比伦所围攻，要被灭了。好，神已经开始对他们什么呼叫，把它圈起来。上帝对百姓是用话，用呼喊的，你们要听啊，不听不进去，我用喊的啊。请问神有没有爱心啊？很有爱心啊，你们不听，我就用喊的给你们啊，让帮你们的能够悔改。好，他说智慧人啊，以色列百姓啊，耶路撒冷城啊，你们是我所爱的百姓，你们是我圣城的百姓啊，百姓啊，百姓啊，渴望你们当智慧人，盼望你们都是智慧人，有聪明的人。什么叫有聪明？听到神的话又去遵守的，这人就是聪明的人。因为神已经讲了，讲了就是审判要来到了，听进去啊，那个叫智慧人。好，智慧人有什么特质？必敬畏他的名。敬畏把它圈起来，我们常常讲敬畏的话是智慧的开端。敬畏神，我们做什么事情从敬畏开始，敬畏神就是一个聪明的人。如果你的聪明要加增，你常常觉得你是很愚拙啊，很愚笨，请大家记得敬畏神，敬畏你的智慧就加添。忽然间你哇，你的这个智慧就不断的一直上来了，因为你敬畏神。 OK， 神会加添我们智慧。好，敬畏神是智慧人的特质。你们当听是谁派定刑杖的惩罚呢？是谁派定？当然是上帝咯。上帝给所有地上的人权柄，无论是政府的权柄、家庭的权柄、社会的权柄，甚至国家的权柄，都是神给的。包括巴比伦、亚述这些王哦，都是外国，对不对？但是神给他们权柄，给他们权柄，透过权柄来刑罚以色列。上帝是至高的权柄，但是也给地上的所有的国家百姓都有经历到权柄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上帝也给这个审判有权柄，是谁给的？是上帝给的。所以上帝说很快的亚述帝国会入侵，然后呢，南国也有巴比伦帝国入侵，你们已经进到刑法的阶段了，赶快回头吧。如果你回头就是智慧人，因为你们已经听到我的警告，要审判来到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上帝讲到你们到底没有行公义，没有好怜悯，没有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的，这些恶状是哪些呢？好，来第十节，恶人家中不仍有非义之财，可恶的这个可恶的小升斗吗？把恶人圈起来。你们这些人就是世人，上帝的审判来到，告诉你们为什么你们会被审判。好，你们不义的地方就是你们的家中仍有非义之财，画起来，原来就是贪财呀，这个叫做非义之财，不义之财。 和可恶的小生童。啊，你做生意的时候，你们偷斤减两，有没有？这个人家是100块的东西，其实呢，你已经偷斤减两了。哇，你自己呢就赚那个利，别人呢就吃亏。这个叫做可恶的小生童。那个生童可能是可以撑到这样子，你给他一点点而已。那个叫做偷斤减两，其实那根就是欺骗，然后那根里面就是贪财啊。上帝说这个叫非义之财，你们要被审判的地方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他的生活跟信仰是两回事，他把这个财产呢，啊，应该说获利的钱财拿到这个地方，好献牛献羊。神说你的根源是什么？非义之财，看到这吗？所以不是献财的问题，你要献十分之二、十分之三，但神是看重你的财是从哪边来的。愿神帮助我们都清楚上帝指证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十一节，我若用不公道的天平和囊中诡诈的砝码，岂可算为清洁吗？上帝说人啊，世人啊，你若用不公道的天平，哦，你在卖东西，不公道的天平，然后囊中有没有人家装那个米啊，装五谷啊，那个囊中啊有欺骗的砝码，哦，那当中你会加重的砝码，其实不到什么一公斤呢，啊，其实才是什么半斤而已，你就把它用到一公斤，因为砝码是加重的，OK， 那个就是欺骗嘛。你看到在民间里面，神的百姓都跟外邦人很像，都做这种事情，哦，这个叫做不公义。那这样子算是清洁吗？当然是不洁了，因为你们是贪心来的，贪财来的。好，第三个来是十二节，城里的户就是财主了，这个财主很有钱，有钱到地步开始满行强暴。在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圣城，这个城里面到处都是很有钱的人，财主一堆，但是呢满行强暴，代表他有钱也有权，啊，用权来欺压什么那些穷人，啊，哇，穷人已经没有没有生活费了，还把他抢夺。那财富人每天都在想什么？想怎么夺取这些仅有的这些穷人家，他们的地呢隔天就被什么抢走了，霸占别人的地，他的衣服呢也被当典当，有没有？鞋子也是如此，我们才读过，这个叫做施行强暴，根本都没有什么怜悯人的心，都是很糟糕的，透过权柄，透过的欺压，透过的贿赂来满足自己。好，其中的居民也都说什么谎言，以色列百姓啊，你们住在这个迦南美地，在耶路撒冷，但是你们都互相说谎话，大家都不说真话，不说真理，讲的话都是谎话，口中舌头都是诡诈的。好，所以神指证他们不义的地方，全部一项一项指证，他们才会心服口服，让你们知道在法院就是要指证清楚嘛。一样上帝告诉你们错在的地方。好，接下来十三到十六节就看到恶果，你们要知道你现在这么凄惨，上帝已经开始跟你们讲了，你们种什么就会收什么，现在呢要灭国了，之前已经开始有刑罚已经出现了。好，你看到十三节，因此我击打你，使你的伤痕甚重，使你因你的罪恶什么荒凉。好，这边画起来，你的伤痕，再来呢你的罪恶荒凉，是谁造成这个事情呢？你自己，你自己造成的。今天你会打的，哇，伤痕累累啊，这是刑杖啊。再来呢，你的罪孽使你们国家土地都荒凉，你都是你们造成的，不是上帝不祝福，是你的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。来到教会两个小时是一回事，走出门口又另外一回事，在教堂里面是一回事，回到家里又另外一回事，就这个意思。去到职场也是另外一回事，这个叫做脱节啊，这没有连结啊，这是好像在演戏啊，就这边很 holy， 讲的话哇，说的是祷告都很好听，但神都不听，因为你其他的小这其他的日子呢，你过你自己的生活，这个叫生活跟信仰脱节。所以神告诉他们错在的地方，今天造成这个是你们自己的信仰跟生活是脱节的。好，接下来你看到吗？荒凉之后出现什么？来，你要吃却什么吃不饱，你的虚弱必显在你们的中间。英文说什么叫吃这个虚弱呢？就是你吃不饱，然后你的肚子呢是空空如也，你再怎么吃都不觉得饱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行邪恶。好，再来， 你啊，这个你必挪去，却不得救护，所救护的我必刀给什么？刀剑，代表说恶者会侵入，仇敌会进入，刀剑会来。你看到吗？你们要保护，但是失去了保护，即使有被救护回来的，最后还是死了，这个就结果了。好，再讲下去来，你必撒种却不得收割啊，这个踹橄榄却不得油抹身，踹葡萄却不得什么喝酒，代表你们在工作上，你们在投资上，你们在种地，无论是种葡萄橄榄或者呢其他的谷物啊，你们只要做了这些东西啊，却没有收割，你投资一大堆却都是破口，因为你们所做的都是在行邪恶的事，造成你们投资你们的做什么事都不会有好的收获，包括你看到踹橄榄呢没有油了，那你们种葡萄也没有葡萄长出来，当然就不能成为酒啊，不能踹出酒出来，这个就是你们所做的。好，接下来十六节，因为你们守着案例的恶规，行亚哈家一切所行的，把案例跟亚哈把它画起来。好，我们知道案例就是亚哈的老爸，案例呢也是以色列王其中的一位王，他呢很多的行为是很糟糕的，然后呢他兴起的棒子就给他的儿子亚哈，这两个王在以色列王里面是最邪恶的两个王，这两个王呢把以色列带到最黑暗的地方，就是这两个王一个比一个邪恶，他们呢不离神的，他们只是利益自己啊，他们完全走向邪恶的道路，对百姓很糟糕啊，那根本不舍跟神同行，就是这两位被提出名字来，一个叫做暗利，一个叫做亚哈，这两个王呢记载在列王记都看到他们的恶行恶状，所以整个民不聊生，黑暗国度就临到整个以色列。好，你看到吗？你们也是顺从他们的计谋，因此我必使你们荒凉，使你们居民令人什么吃相，那个笑就成为别人的笑柄，到时候被人家掳到各国去了，这变成的笑柄。你们也必担当我们的什么羞辱，包括君王被掳，这些先知也被掳，那这些祭司也被掳，都掳到各国去，成为各国的笑柄。这就看到以色列历史或者犹太史都是讲到这些事。好，所以你看到呢，上帝在这一章里面在教导每个焦点。信仰就是生活，生活就是信仰，不能脱节的。 OK， 从这历史里面我们学到什么教训呢？第一个，我们记得一件事情，每一天生活，你的生活，你的举止，你的行为就等于在献祭。再讲一遍哦，我每一天的生活，我每一天在工作上，职场上，我们的待人处事，24小时就等于在献祭，所以献祭唱诗歌是其中的一项而已，我们在敬拜是24小时的。 OK， 所以你的敬拜不要只是觉得是在教堂，厨房也在敬拜不是吗？客厅也在敬拜不是吗？你的职场都在敬拜，24小时请记得都在献祭。神要的祭什么？就那三个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与神同行。一个是对自己，一定要记得对起耶稣行公义，他就是义嘛，所以标准在谁？在耶稣，行公义。 OK， 第二个呢，好怜悯，对人要怜悯的心。 OK， 怜悯的心不要忘记，公义怜悯都是神的属性不是吗？所以我们在献祭的时候其实都在效法神的属性，义就是本身神，第二个呢，怜悯也是神的心，所以我们学习这个就在献美好的祭。最后呢，谦卑的心跟神什么同行，因为他本来就是我们源头，一切的好处都不在他以外，谦卑的跟他同行，上帝好喜悦这样的祭在我们当中。愿神帮助我们，一起来祷告。来，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为了第六章来感恩，求你祝福我们所有弟兄姐妹，无论在现场听的或者在网络上听的，愿神都祝福，让我们知道神到底要什么，你要我们丰富教会要什么，你对我们的组长区长，对孩子们要什么。 我们都要清清楚楚，原来神要我们的就是三个方向，要我们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心，也帮助我们的生活跟信仰是连结的，不是脱节的。让我们不但在教堂，我们在教堂外都是一样的，行公义，好怜悯，存谦卑的百姓，跟神同行的百姓。主，我们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求你继续来带领你的教会，所有的百姓都来讨神喜悦。这个祭叫做馨香之祭，也帮助我们在做这些日常生活的这样的日子当中呢，都能够来讨神喜悦。好吧，我们站起来，可以开口为自己先来祷告，求神帮助有行公义的心在当中，有好怜悯的心在当中，有谦卑的心在当中。我们开声来祷告，请来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